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他小小年纪就被母亲抛弃。
我说你走了就别回来看我，你要真是我妈那你就不要走啊，你丢下我一个人在这儿那又是几个意思嘛。
因为天生有眼疾，邻里流言四起，
你这家人肯定是不知道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你看有个残疾人讨债鬼来讨债来了，
受尽了委屈和谩骂，他开始奋力反击。
然后正好呢，我的旁边就有三根扁担，我就直接把扁担捏在手里敲得梆梆响，跟着我奶奶追这样子。
绝望到无路可走，他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
想过走到公路边上来了一辆大货车，直接跳过去让车给撞死。
是神慈爱的呼唤，融化了他冰冷已久的心。
我真的就觉得特别感恩我的上帝，我说上帝，我平时这么的坏啊，跟我奶奶吵架打架，但是你却告诉我说你在这里一直都没有离开我，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然后眼泪就一直止不住。
始作俑者不畏艰难，他被同胞们的奉献精神深深吸引。
虽然他们也是盲人，可能自己出行都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他们愿意把这样的福音，把这样的一份美好的礼物传递到更多的地方，我就觉得这里特别的吸引我。
巡回演唱，主持节目，他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神的慈爱。
下面一排一排的全部慕道友都举起手来，那一次呼召的话有六七十个人，当时我在台上我就感动得流泪。
本期分享主持人加歌手秋丽的故事，欢迎收听。
我能看见全世界，可是我却看不清人生的路该怎么走。
我看不见，但却从不会迷失方向。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主耶稣，他照亮了我人生的路。福音见证会，看见，欢迎收听。
看不见的看见，看见所看不见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全静。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既是主持人又是歌手的秋丽姐妹。提到秋丽，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但是如果提到她的网名，大家一下子就知道了，那她就是安静。她经常会在我们的盲福会主持一些大家很喜欢的节目，比如 YY 频道里的旋转音乐厅，还有公众号刚刚上线的福音书房栏目。在没有做这期节目之前呢，安静给我的印象并不十分安静，她活泼可爱，聪明调皮，最重要的是积极又阳光。可是当我了解到她居然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母亲抛弃，是在奶奶的厌弃中长大，说实在的，全静心里真的是有说不出来的心疼，但同时也为他今天能够变成这样一个到处去传扬神爱的福音使者而感谢神的伟大。那么他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安静姐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是秋丽，网名安静，相信大家对我都非常的熟悉哈。
嗯，确实是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的安静妹妹经常会在 YY 频道里面主持节目嘛，是吧？而且也在我们的公众号有服饰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秋丽妹妹接下来录制的一本书，叫做《科学与信仰》哈。
是的
啊，你觉得你自己的性格，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哦，我觉得平时我应该是一个比较跳脱的人吧。但是呢，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我很淑女。说到这里呢，我就跟大家讲一点点故事好了。因为有一次我们教会呢组织去藏区传福音，然后平时呢我在教会也是有几个我们敬拜团队的姐妹玩得不错的，他们都以为我是一个淑女，非常的安静。但是那一次出去，我觉得我颠覆了他们心中的印象，因为我特别的跳脱。然后回程的时候，在那个大巴车上，他们就直接跟我讲，哇，没想到你是这么跳脱的，我以为你是淑女。
跳脱是表现在比较顽皮、活泼、可爱啊，还是表现在什么方面？
应该是比较顽皮活泼一点吧，因为跟熟悉的人嘛，基本都知道是什么性格，很容易开一点玩笑啊，然后逗他们玩玩呀，这样子。
开心果。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这么说，那所以有你的地方其实满了欢乐，并不是安静，是吧？
这个对，在熟悉的人面前基本是这样子。
好，那我刚才听到你说你在敬拜团这个是什么？这是你的工作还是？
这个的话是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一点点服饰，因为我们教会的话主要是以敬拜这一块比较不错的，然后很荣幸也是上帝的特别带领，让我加入到了我们教会的敬拜团当中。礼拜天的时候，一个月可能有一次到两次的驻唱一起。
那么你现在的工作跟你唱歌有关系吗？
这个可以说是有直接的关系。对，因为以前的话，我也是跟我们大部分的盲人弟兄姐妹一样，都是做按摩的。但是有一个特别的时间，一个特别神的带领，然后我现在没有做按摩，在我们一个艺术团当中，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听说过，它叫天爱之音艺术团。
当然当然，非常有名的哈。那天爱之音艺术团等于是现在就是你主要的工作的地方。
嗯，是的，我现在是天爱之音艺术团的全职童工。
全职童工，平时呢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就录唱片儿，还是出去就像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什么赞美之泉呢，他们经常会出去音乐布道会。
哦，其实我的工作也主要就是做这些。第一方面就是音乐宣教这一块，因为我是负责唱歌和主持。然后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团队跟各个教会的机构，各个教会各个机构的联络对接，如果他们那边有需要音乐布道会的话，可以跟我联络，然后我们这边会负责安排，会到一些地方做巡回，这样子
啊。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哈。啊，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嗯，我觉得非常的喜欢这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哈，让我做起来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也满了上帝的同在。
你的这个开心是来源于什么呢？就是你觉得这份工作啊，我很擅长，哎呀，我也做得很好，所以很开心，还是说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因着别人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改变你觉得开心呢？这个开心是表现在什么方面？
其实在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每一次我们的音乐布道会到最后尾声的时候，当我看见台下有人做觉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也就是表示说我们今天的音乐会是做得很有意义的，因为透过这场音乐会让人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上帝，让人能够觉知归向主，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兴。
这也是你工作的意义所在是吗？
是。
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别人能够觉知信主？
因为圣经上也说对吧，有一只羊失丧了，我们的天父都要找回来。当找回这只失丧的羊的时候，整个所有的邻居都要来高兴欢喜。我觉得有一个失去的人，在世界徘徊的人回到天父的国度里，那我们更应当为他高兴欢喜呀。
这个唱得这么好，是因为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呢，还是说后期你觉得哎呀被人发现了？
其实很小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唱歌，那时候我们住在乡下嘛，然后没有电视机，就只有一个收音机。我记得那时候每天的话，在下午的1点到2点半，在我们四川这边的音乐频道有一档节目，它就是针对一些音乐的介绍啊，以及最新歌曲的一些试听。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是我必不可少的一个时间段，必须要听的，因为听的时候就可以跟着唱。
嗯，所以小时候就非常的喜欢啊，听别人唱歌、
嗯、
是吧？第一次唱歌你还记得吗？就是有没有被人夸奖？你还记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唱了一首歌，别人觉得，啊，这个小姑娘唱歌真好听，有吗？
哦，有一次就是我已经开始出来工作以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差不多16岁多吧。然后那次我们就在店里面玩，他店里正好有一套卡拉 OK 的一个设备，我们就在那儿玩唱歌，然后他们把话筒拿到我手上，刚开始的时候我死活也不敢唱，然后他们就说要不我把原声开启，你跟着原唱来唱，我说这样子没问题。然后等我唱了几句，不知不觉他们就把原唱关掉了，然后我也没太发现，嗯，就跟着唱了下去，唱完以后他们都说真的是惊讶到了这样子。
所以你在之前从来没有展示过你的歌喉，没有被人发现过，你都是在家里面跟着那个收音机悄悄的唱是吗？
对，都是自己唱自己听，因为那时候的话我不敢对着外面不熟悉的人唱，
是
最多就是对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唱一下这样子。
在那之前你觉得你自己唱歌好听吗？
以前的话我就觉得唱的也不好，声音也不是那么的好听，然后就是觉得有点自卑，不敢对外面唱这样子。
那我觉得你声音有点像泡泡糖的感觉，就是绵绵的啊，沙哎呀说不上来那种，就是特别的舒服。透过你的声音可以想象得到你是一个非常跳脱的活泼的啊，调皮捣蛋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前一阵子就是你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是偷偷的去听你主持节目哈、嗯、我发现你说你还要去学声乐。
这个的话因为我从来没有统一的学过，就是没有最基础的东西都没有学过，然后呢到了团队当中那要求肯定就要高一点嘛，然后我自身的条件呢目前来说是达不到那个要求，所以我们团长就建议我去报个名，跟着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学一下，打一下基础，因为她的美声基础是特别棒的、
嗯、
然后呢唱歌的话用美声来打基础也是特别不错的，
是，
所以这样子我就听从了建议报了名学声乐。
第一个你是听从了建议哈，第二个我听到耳朵里面、嗯、我好羡慕哦，你居然可以有一个美声的老师可以跟着学习。
对，我觉得也是上帝特别的预备，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平时也是比较熟的一个姐妹，而且那个姐妹的话对我们也是特别的好。
所以呢其实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你每一步走下来都是上帝有特意的安排。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有没有发现过？
这个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唱歌这方面有被我妈妈夸过。
嗯，还记得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5、6岁的时候吧，记得有一年的圣诞节，然后我们教会也是特别的热闹，有那个发一些小礼物、
嗯、
然后呢就有一次是以这个击鼓传花的方式，当时正好那个花到了我的手上、
嗯、
如果是成年人拿到这个花就是要抽一个纸条答题的，但是看见我是小孩子、
啊、
就让我唱了一首歌、
啊、
对，
你还记得你当时唱的什么歌吗？
我唱的是赞美诗新编的213首，我记得是。
大家听了之后会不会像你那些朋友听到你卡拉 OK 之后那样的惊讶？
还是有一点，因为那时候基本没有怎么学过，然后就是跟着唱一下，可能唱的有点五音不全，反正得的掌声是蛮多的。对。
听到你说5岁的时候去教会，你的意思是说、嗯、爸爸妈妈信主还是爷爷奶奶信主？ 带你去的？
其实这个的话是在我3岁多的时候吧，有一个人给我妈妈传福音，因为我妈妈眼睛也是跟我一样看不见嘛，然后就有人给我们传福音。对，然后我妈妈就带着我去了，当时是一个乡下一个很小的教会，可能就只有40-50个人吧。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妈妈一直在教会。
啊，所以你很小的时候就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
对。
那肯定是得到的爱应该是比其他的同龄的孩子应该是更多。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上帝特别的爱我。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这个眼睛跟妈妈一样，是它是有遗传性还是怎么回事？
我这个眼睛的话，就是我妈妈是眼睛看不见的缘故嘛，但是我妈妈那个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她上下的话一共是5姐妹，我妈妈排行老二，但是上面和下面的都没有问题，就我妈妈这里出了问题，然后我妈妈生下了我也出了问题。
有没有去医院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以前小的时候有去看过，那时候可能科学和医学都不是那么的发达，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但是最近的话有检查出来说是白内障，然后呢医生建议说是可以做手术，做完手术应该可以恢复一部分的视力，但是可能恢复不了太多这样子。
其实我之前还听到你说你现在其实出门的时候是不拿盲杖的。
对，我现在的话就是说上台阶可以看见，但是下台阶的话就要非常的注意，如果一个不注意，咚的一声就自己跳下去了，这样子
一片白。
对，
为什么不拿盲杖呢？
因为我想我自己就是可以看得见走，然后拿个盲杖好像也起不了太多的作用，因为看得见的障碍物我自己小心一点就可以躲过去这样子。
那可是别人不知道你看不见呢。
对，所以现在的话我也出门的时候尽量把盲杖带上。
是不是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决定以后还是带盲杖了？
是的，而且发生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好玩。
你说说。
就是前段时间我去上声乐课嘛，然后我这里的话离我们那个老师那儿还有20多站的公交车，所以我需要坐公交车过去。有一次我就是没有拿盲杖，然后到公交车站台看到一辆公交车进站，我就问我身边的人，我说请问一下，哎，这个是几路车呀？人家很惊奇的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走掉了。
你看不见几路车呀？还问我呀？你不识数吗？
对，他没有说，但是他那个眼神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肯定以为我是个骗子。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好气又有点好笑。
所以你决定回去还是拿盲杖了？
对，我觉得拿盲杖的话让人家可以知道我是盲人，然后的话我走路也可以放心一点，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就有一个下台阶，因为很少走的路不太熟嘛，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让大家知道我是盲人，免得到时候发生一些刮擦呀什么的，对吧？然后就拿上了盲杖。还有就是拿上盲杖也是一个标志，然后你走到公交车站台不用开口，人家就会问你，哎，小姑娘你要坐几路车呀？
发达的国家如果不拿盲杖的话是犯法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的盲人朋友长得很漂亮啊，我相信我们的静妹妹一定很漂亮。一个小姑娘如果你不拿盲杖的话你是没有问题，但别人不知道你看不到，所以呢她如果说有车辆会有什么，她可能以为你会躲闪，但是其实你没有躲闪，那么会造成一些危险哈。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拿上盲杖，因为现在的人他没有说是去笑话别人啊或者怎么样，都会觉得哦可能是需要帮助，是吧？
是
都大家不要有那种就是说不自在的那种心态，是吧？那现在真的很好。那刚才就是提到了你的母亲哈，那现在你跟妈妈还生活在一起吗？
已经好久都没有生活在一起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话可能是在8岁多的时候吧，我爸爸就跟我妈妈离婚了，然后呢我是跟着我爸爸长大的，所以我想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可能不会想象到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因为那时候年纪也比较小，然后迷迷糊糊的忽然有一天就说他们要离婚，然后把我带到法庭，然后呢我妈又说让我跟着我爸，我爸又说让我跟着我妈，后来法官听了
觉得你们这个对孩子太不负责了，一锤定音让我跟我爸了。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爸是非常健康的，是吗？
对。
现在妈妈跟你没有联系了吗？因为他眼睛也看不到，他现在生活怎么样？
他跟我爸爸离婚以后，可能过了一年多吧，就另外找了一个叔叔，然后生了一个弟弟。
哦，这样。
对，那个弟弟比我小10岁。
哦，那个弟弟没有问题。
对，没有问题。
啊，那真的是也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是吧？
是。
是，那妈妈有一个好的归宿，你这边做女儿的也可以放心了哈。
是。
是是。那8岁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上一年级了。
对，因为作为盲人嘛，然后又是生活在乡下，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盲人也可以读书。然后呢，有一次就是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看见我，就是我们当地特校的一个老师，然后他就问我爸爸，哎，你这个孩子眼神好像不太对劲，是眼睛有什么问题吗？对，然后我爸爸就跟他讲我是什么原因这样子。然后那个老师就介绍说，哎，我们这里有一个学校，正好招的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群，然后呢，如果你放心，对，可以把你的孩子带到我们学校来，让他看能不能适应，如果可以的话，对，就让他在我们学校读书这样子。
那是一个盲校是吗？
对，也不算是盲校吧，他就是县城里的一个特校，他收的人比较杂一点，有什么聋哑人呐、有什么、反正对脑袋不好使的呀，什么样的只要是残疾的他都收这样子。
然后一直住校吗？还是说要回家？
一直住校，因为学校的话离我们家还是有那么远，回家也不太现实。
所以8岁，你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就自己独立生活了。
对，几乎是这样子。
有没有一些特别让你难忘的经历？
我觉得我妈妈还是很早就有准备，然后我6、7岁的时候，她就开始逼着我洗衣服，逼着我煮饭。记得最搞笑的一次就是，乡下都是烧柴火的嘛，然后我自己人还没有灶台那么高，想要够到锅里面的东西就必须要踩个凳子这样子、然后对，我就踩个凳子趴在灶台上，然后伸着锅铲去够锅里面的东西这样子。
啊，这是你自己学着做饭的一些经历。小时候烧柴火、那你今年多大了呀？那个应该是很遥远的事情啊。
的确是有点遥远了，应该是20年前的事了。
那你其实很小啊，是90后哎。
是93年。
可是93年会有，还有一些农村的地方还在烧柴火。
对，我们那边一直都是烧柴火，就是天然气可能就是最近2、3年才开通的。我是四川自贡市的一个乡下，其实离县城也不是太远，也不算太偏远。
所以你现在是生活在城市当中、
对，现在的话工作的原因，然后生活在成都。因为成都这边我可以在这里工作，然后做什么出行啊都没有那么复杂，都会比较的方便、最主要的是在这里跟我们团队，我们同工一起，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一路走来，你觉得是上帝把你一步一步的带领出来的吗？
是，如果我觉得不是认识上帝的话，我可能已经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了这样子。
怎么讲？
因为你想哈，在乡下的话，家里面有一个残疾人，那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就是一个耻辱，然后觉得你这家人肯定是不知道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你看有个残疾人讨债鬼来讨债来了。然后呢，我奶奶那个时候就特别的不待见我，觉得我就是家里面的累赘，家里面的拖累，然后呢什么也不会干，长大了也是无用之才这样子。反正就天天吵架嘛，那时候我的脾气也是比较倔，你骂我一顿我也要给你骂回去的那种。记得有一次，对，最深的一次经历就是
无缘无故的被我奶奶骂一顿，而且是指着鼻子骂的那种，我就特别的不服气。然后正好呢，我的旁边就有三根扁担，我就直接把扁担捏在手里敲得梆梆响，跟着我奶奶追这样子。
啊，那看来是奶奶确实是把你给气坏了哈，的确是说了一些让你觉得非常痛苦的事情。
对，乡下的老太太骂人基本都是出脏话，反正口里不会留德的那种骂，根本就没有把你当孙女儿，把你当仇人的那种骂，所以那次真的把我气坏了。
那其实奶奶是不是也吓坏了？
对，她有一个妹妹住在我们家的对面，可能有几百米的地方吧，一下就冲到她妹妹的家里面，然后跟她妹妹他们诉苦。
那是不是自此以后她也不再敢骂你了？
对，反正骂的时候没有那么过分了，然后看见我手边有什么棒子啊，有什么扁担呀，他会躲得远远的。对。
那其实这件事情，我想对你小小的心灵其实创伤还是蛮重的。你当时是不是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无用？有没有啊发誓
啊
我将来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小朋友都会这样哈，你有吗？
对，有啊，那时候我可能就十一二岁吧，也是比较冲动的年纪，什么也不懂。然后骂完以后就气得我直哭，然后就心里面就想到，哎呀，反正我生活的这么不容易，我要不死了算了。然后想过很多方法，因为我们家是住在那个大公路旁边嘛，想过走到公路边上来了一辆大货车，直接跳过去让车给撞死。但是后来又没有实现，我想如果万一撞得半死不活的那多痛苦啊。然后想过跳池塘，但是我听收音机说，以前听收音机里面的新闻说到哪儿哪儿哪儿有人到那个什么在池塘里淹得半死不活的，把我吓到了又不敢。然后对，最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家里面有很多农药嘛，有打那个农作物的害虫的，有除草的，我当时就抱了一瓶特别烈的那个除农作物的虫子的那个农药抱到山坡上，其实我都把那个盖儿打开了，但是没敢喝下去，还是有点怕死。但是后来一想，哇，真的还是上帝在做工，如果不是认识上帝，可能要么就是被车撞死，要么就是在池塘里淹死，再或者就是被一瓶农药毒死这样子。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乌云背后还是有蓝天。张开手，迎向
全静姊妹和嘉宾的分享。下个礼拜天我们将会播放访问的下半部分，欢迎给他们送上祝福，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注明声梦就可以了。我们下次再会。
闭上眼，用心